康德与神的主权第十三讲 Kant and the Sovereignty of God Session 13。 在这里我们开始康德的最后一段 Barth's Early Theology Kant and the Early Barth 康德与早期的巴特，巴特的早期神学。我再说这个来自 Cornelius Van Til 的 New Modernism 1946 Chapter 2 The Final Section范泰尔的新现代主义第二章的最后一段。 In the remainder of this chapter 范泰尔说在 这一章最后的一段呢，我们只能够做一些初步的探索，证明我们主要的观点，就是说巴特是用康德的哲学的方法的。我们要试图证明的是巴特在 他最早的发表的文章啊，就已经被康德的哲学的主题控制到，而巴特就是新正统或者辩证神学的创始者。巴特最早的著作呢有两篇的文章，第一篇是巴特在进入到做牧师的生涯之前，差不多要开始传道的时候，第二篇呢是他已经做一个活跃的年轻的牧师的时候。第一篇1909年的文章和文章带来的讨论，巴特站在要拿起教会的实际的责任的边缘了，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他说身为一个自由派或者是现代神学训练出来的人呢，我看到一些困难的。巴特自己是受到黎特尔的神学学派的训练的，他的老师包括 Wilhelm Hermann 还有 Adolf von Harnack， 赫尔曼和哈纳克都是黎特尔学派的。我们很清楚知道黎特尔的神学彻底的受到康德的知识论所控制的，他们的神学是 a theology for us， 对我们来说的神学完全是反对形而上学，就是说不承认有什么绝对的东西的。巴特论到这种的自由派神学的两个特点，第一 religious individualism， 宗教的个人主义，第二 historical relativism，历史上的相对主义。宗教的个人主义就是没有绝对吗，都是我主观的信仰。历史的相对主义有绝对真理吗，还是只不过是历史上谁说什么。他接着说现代人不承认他自己以上有什么权威的， Modern man acknowledges no authority above himself， 他不接受从外来的启示，个人所承认为合理的必须由自己去证实， validated by himself。 对他来说圣经已经没有那个绝对 的位置了，圣经里的文学必须要有科学来处理过，而科学不承认任何的绝对的，那么福音还剩下什么呢？讲道者还可以讲什么呢？他好像摩西拿着两块石板都掉在地上，他面对会众的时候，宗教绝对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但是牧师要把宗教与他当代的文化意识连接起来，就是说一方面个人，一方面又是文化，又没有绝对。在这里我附带一句话，在1997-98年开始我访问了新加坡神学院，到了2000年代之后，有一位毕业生他自己知道老师所讲的就是这种的巴特的神学，总之呢不再相信圣经的漠视与无误。这位毕业生就自己问自己， 我向谁祷告啊？我能够讲什么呢？那这位年轻人现在不年轻了，他从头读过神学。这个年轻人所面对的困惑，正正就是巴特出来传道的时候1909年所面对的困惑。不过他比巴特迟了快要100年啊，95到100年。还有什么可以讲的呢？福音是什么呢？哦，巴特说，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怀疑的，我们不能回去正统信仰的老路。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已经说服了我们的，我们必须反对形而上学。 We must always be anti-metaphysical。 巴特看到康德的神学把这样的一个的两难放在牧师的肩膀上，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巴特还没有准备好要挑战康德哲学的最基本的假设。现在我们来看两位成熟的神学家怎么回应巴特的文章。一， Achelis A-C-H-E-L-I-S 还有 Drews D-R-E-W-S。 Achelis 的论点是，巴特不需要这么怕，你怕宗教是个人性，怕什么？个人是向基督降服的，基督是他真正的权威啊，所以不用怕。你听过这种的论调吗？啊，甚至有错的不重要，我跟耶稣的关系好就好了。这个是逃避、盲目，也中了康德的毒。那么历史相对主义呢？ Historical Relativism， 巴特，你应该记得哦，我们的信心并不是依靠历史的。Our faith does not rest on history， 乃是信一些不变的价值的 unchangeable values。 历史的相对我们不必关心，我们的信心是超越科学辨别所能够抓得到的。 Our faith is beyond the reach of scientific criticism。 譬如说我们常常听到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说，科学是回答如何的 how， 信仰是讲为什么的 why。 那这种呢刚好就中了康德的计啊，所以呢就是说你没有回答真正的问题。信心是相对的吗？只是个人的吗？我们只能说 You ask me how I know he lives, he lives within my heart。 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主活着，他活在我心，只是这么多吗？这句话没有错，但是只是这么多吗？ Drews 第二位神学家的 回答是类似的。他说，真的个人感觉到在他上面有一个应然 must。 A true individual feels a great must above himself。 他感觉到有一个义务的，他把他的理智降服在耶稣的意志或者旨意之下。个人主义因此并不是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是跟那个无限度的主观主义的相称的。 True individualism is the counterpart of limitless subjectivism。 历史相对呢？哦，在科学的范围是如此，但是宗教范围却不是。宗教在一个范围里面是不受到科学的相对事情所影响的。巴特很快就回答这两位长辈，在他的回答呢，他承认，我读一次啊， The validity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judgments of value and judgments of fact。他说，我承认你们做出一个区分，就是价值观，价值的判断，下面是事实的判断，就是科学啊历史啊等等，我承认这个是合理的区分。 所以呢，巴特跟他的长辈们都接受康德的认识事物的方法的康德的 principle of individuation。 他也会从孤纯事实开始，加上纯粹的偶然 brute fact and pure contingency。 而这个 being 的世界完全是没有架构的。 He would start with brute fact, with pure contingency, with a world of being that is wholly unstructural in nature. 一方面是赤裸的孤纯的事实，一方面是完全乱七八糟的世界。他和这些长辈一样，接受 value 价值这个概念是抽象的 formal 的，完全卑微格的。换言之，他和长辈能一样接受康德的十二个概念或者范畴的模式，对他们三个人来说，价值这个世界就是与乱七八糟的没有架构的存在世界的对口 formal correlative。 一个是抽象的价值，一个是乱七八糟的世界。巴特承认这几点，所以很自然的就同意康德的相对主义咯。The world of pure being, the world of pure value. 你看外面是纯粹的 being, 纯有，我是指物质体界，纯粹的价值都是用来做 limiting notions, 界限观念的。As notions that together in their moment by moment interpenetration of one another make up the world of phenomena. 纯粹的纯有 pure being, 乱七八糟的世界，纯粹的价值，我里面的完全抽象的概念，你把它联合起来，在蜘蛛网在杠条上面走来走去，这个就是现象世界，就是事实，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What then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art and those who have sought to comfort him? 那么巴特和那些尽量要安慰他的人之间有什么不同呢？不同在这里，巴特和他的长辈们不一样，他开始看到尼采尔派的自由派神学本身有什么困难，因为尼采尔的自由派神学是建立在康德的原则上面的。巴特这样表达他的困难，他说这两个世界，纯粹纯有的纯粹概念的这两个世界没有这么容易结合的共相或者准则，就是 Bruce 所说的那个我在上面的那个因然啊，那个义务啊，这种的准则呢，的确是在个人以上可能使他脱离主观主义，但是假如这些的准则，抽象的准则把他脱离主观的话，他会脱离到一个地步不能回来了。个人就好像一个人坐飞机上到上空，他发觉往上飞是令人兴奋的，但是假如飞机是告诉他他永远要留在空中呢，他就晕倒了。就算他能够降落，他都不能够告诉别人他经历过什么，他怎么跟别人讲到他整个上升的过程啊？他要用他们的语言，就是纯粹相对的语言，完全不适合形容他所见过所听到的东西。康德的结论是，他用歌德这个诗人的两个字 wind words 带着翅膀的字。换言之，当一个灵魂讲话的时候， 因为已经不能讲话了。你真的要讲到神永生爱，这有的时候没有字可以用。整个辩论的意义就是，虽然巴特看到建立在康德的哲学上的神学带来一个死胡同，但是他不知道出路是什么，没有办法逃脱。这些原则对他来说仍然是准则性的 axiomatic。 第一篇文章，第二篇文章， The personality of God， 神的位格性，也就是说 The Glaube and the Persönlichen Gott， 相信一位位格性的神，1914年。所以我们并不稀奇巴特有了这些的困难的时候，他有点迟疑，不决定的要不要做牧师。他说他不知道要传什么信息，正统的神学的日子过了，而建立在康德的哲学原则上的神学带来的是宗教个人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好了，巴特后来终于做牧师了，他的难题继续的困惑他，困扰他。他写了一篇文章，讲到这些的困难怎么不断的轰炸他。他一篇不是太短的文章，就是信仰有位格的上帝， The faith in a personal God。 巴特说 personality 位格性的意义是要依靠着个体性的 individuality， 但是个体性呢，它的建立在一个非理性的根基上。 Personality depends on individuality, but individuality rests on a non-rational basis. 个体是属于这个纯粹存有的没有架构的世界，或者说 在那个孤存事实的世界。Individuality belongs to the non-structural world of pure being or brute fact. 所以我们怎么可能说上帝是有位格的又是绝对者呢？ How can we speak of God as absolute personality? 绝对性在存有的世界是找不到的，它是属于一个完全有架构完全抽象的没有时间观念的价值的世界里面。再来哈，位格活的生命是属于一个乱七八糟的世界的，绝对至高呢，是属于那个抽象的不能再抽象的包括价值这个概念 的世界里的。 Absoluteness 绝对性， Personality 位格性不能够用在同一位身上或者同一个事物身上。上帝假如是绝对的，就不可能是位格性的。上帝若是位格性的，就不可能是绝对的。A God who is absolute cannot be personal, and a God who is personal cannot be absolute. 弗兰姆多年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就是 personal, absolute God, 来自范泰尔，上帝是有位格的，三位格的，绝对至高的那一位，他是活的。因为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所以我们必须呢 再详细的听一听巴特说什么。巴特说在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说，宗教辩论的时代已经过了， The time for religious controversy is past. 我们不能够再兴奋的去听那些只不过是关于字的意义的吵闹的争辩，没有用。A battle about words. 我们已经不再信靠字，我们不相信字能够渗透到生命的最深处、最 神秘的深处。Words 不能够 penetrate the deepest mysteries of life。宗教的真理是在于直接的经验 immediate experience。这个是施莱马赫的说法。因此呢，宗教那个领域是深过任何的字或者概念可以达到的。但是我们又需要表达我们的经验，尽量的去表达。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有的就是神学了。让我想起基道出版社 出版的基道阅读第一期有篇文章啊，怎么样找讲文字 Theology。 所以神学呢，不是正统神学所说的把上帝直接启示给他的仆人们的，用字来启示给仆人们的，再一次的重述 restatement 一次，这个是正统的神学观啊。神学不是这个，他巴特假设人的意识是完全浸淫在非理性。The consciousness of man is so deeply immersed in the irrational. 字呢，不适合用来给上帝直接向人沟通，或者是跟别人沟通的。这个让我想起 Jeremy Bagby 最当代最重要的音乐神学家 Theologian of Music， 他讲的是 nuance 啊，一些metaphor， 一些的不稳定的比喻。寓意暗喻音乐的本质，他说这个是上帝所造的很重要的生命 的一个深层 的事实，就不再讲神用话语用字来启示了。因此巴特分辨出 the psychological 心理层面 and the transcendental realm 超验层面，就跟康德一样，楼下的心理层面的 psychological realm 就等于康德讲的现象自我，浸淫在现象世界，一部分依靠着纯粹偶然，一方面又依靠纯粹的孤纯事实，楼上楼下都靠的。那么超验层面的 transcendental realm 就等于康德的纯粹形式，我的纯粹价值的世界，就是超验自我的世界。那个是一个抽象的一，就好像康德讲那个的超验统觉一样。那个一，那个抽象的东西呢，是在楼下的现象自我用来做理想的。An abstract unity is used by the empirical self as its ideal。好了，巴特先做了这个区分，楼下的心理，楼上的超验或者超然。巴特就问了，我们可不可以在楼上这个超验的层次说上帝是位格 God is personality 呢？巴特回答自己的问题，他又再次用康德的原则，他说所有的一必须是形式的，就是你要讲一个统一的一个东西，一定是抽象的。康德已经把楼上的超验自我等同于没有位格的完全抽象的概念，或者那个一的理想。巴特完全受到康德的原则所控制，所以他说他问的问题啊，你可不可以在楼上讲上帝是位格呢？他说我没有答案。在楼上超验世界说某某是位格，那就回到老旧的形而上学，那个是康德之前的过时的哲学。那个就等于说意识，不论是人的意识或者神的意识呢，有内容，有自含的自存的内容，就好像莱布尼兹跟理性主义所讲的，就回到康德所批判说是迷信 spiritualism. 我们已经从这种的罪，迷信的罪，从出死入生了，怎么再能够回到这个世上的小学呢？康德释放了我们了吗？ Personality, 位格这个概念，只要用在楼上 transcendental realm, 超验的范围呢，只可以是一个 limiting notion, 界限概念，是一个理想的理念，不是一个概念。若说 God is personal, 神是活的，只不过是靠近真正的情况罢了。巴特在继续下来呢，他有很多次会用指标 Hinweis,H-I-N-W-E-I-S, 德文哈 Hinweis, 指标这个概念的。现在是在他的写作的早期，我们就看一看他这个 limiting notion, 界限概念就是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那里拿过来的。巴特不断的主张神学的系统 systems of theology 必然达不到现实的，神学一定不能告诉你事情的真相，神是什么样，人什么样，一定讲不清楚的。神学充其量只不过是指标 pointers, 指向一些完全是含糊的真理。我们需要神学吗？就好像你需要一只猫来解释茶杯打破是为什么一样，就是不需要的。听起来很像休谟，嗯，我们的系统必须是假设性的，指向那个我们楼下的树不能达到的东西。神有位格，有生命，活的神。巴特心目中的那个神学系统 theological system 就好像詹姆斯 William James 所讲的一个自然系统或者物理系统 a natural system or a physical system. The conceived order of nature built around the perceived order and explaining it theoretically, as we say, is only a system of hypothetically imagined that's, the what's of which harmoniously connect themselves with the what of any that which we immediately perceive. 这本书的书名是 Percept and Concept, 察觉与概念。人能够想得到的，在观察得到的秩序周围所建造的，也是用理论去解释的自然秩序，只不过是一个假设中想象一个那个它的什么很和谐的与我们直接察觉的那个什么有所接触。他在讲什么啊？不重要啊，就是说若没有概念，我们就好像一个海狗在石头上，什么东西海浪吹过来它就吃。但是有了概念呢，我们又不能够逃避这个现实的大海洋。我们的系统就好像漏洞的桶子，你拿这个漏水的桶要把水从太平洋拿去阿拉伯的沙漠，就是你用来是没有用的，你找不到事物的真相，说不清，认识不到真理的。而当你用 personality 位格在楼上超然世界里面去讲神是有位格的，你不要忘记这种概念，你没有察觉得到的话是盲目的。楼上这个超验的世界只不过是纯粹的抽象的的形式的世界，它完全是空的，除非它跟楼下连接，或者与真的有内容的东西连接。所以呢，巴特就转向心理学的范围，也就是康德的现象自我的范围。他说我们需要在楼下我们需要 personality 位格这个概念的，不过呢我们具体用的时候必须要知道这个也是一个 界限概念，不是个设立性。你说我有，我是位格，说了就是好，你不是真的是的，只是说说罢了嘛。For the empirical consciousness, 对一个是在现实中的人的意识，个别的心理经验是不完整的，不能自我解释的，只不过是一些现象罢了。这些现象的背后，我们相信有一个物质体 thing in itself， 这个物质体属于一个纯粹偶然的世界，纯粹being 存有的世界，所以我们要假设它存在，虽然我们永远到不到那个地方，我们到不到就等于我们不能说任何事情是什么的一样，就是我是我，我是为个，这个说不清的，我只能看到我这个人有很多乱七八糟的经验，就是我们下次继续讲这个 personality 位格，还有 God 还有神位格是乱七八糟的，不可能是一也不能说真的存在，你在楼上乱乱讲，在楼下乱乱讲，都是假设罢了。